各位投资者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先锋基金直播间。那么本次直播内容中提到的市场数据、动态、政策均为我们客观的信息分享，不构成任何对基金、股票的投资推荐。那投资者呢，也需要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进行独立的判断。我们今天开始今天的直播哈，我们在直播间的这个小伙伴可以帮我们把直播间的关注点一点。那我们先来跟大家一起回顾一下上周的市场表现啊。上周 A 股呢，主要的这个指数是延续了一个反弹的趋势，呈现了成长赛道的领涨，大小盘普涨的一个格局。那从这个几个指数来看哈，这个创业板指是大涨了6个点左右吧，领涨也算是领涨全市场，科创五零还有深圳成指分别是收涨4%，都两个差不多都是4%左右啊。中小盘指数这个中证1000还有这个中证500呢，也是同步走强，涨幅差不多接近3%左右。那也是反映了前期这个比较强势的一些成长赛道的一个延续的这种势头。从资金的风险上面看呢，偏好也是持续回暖的。这个大盘指数呢，上周也是同步上行，这个上证指数还有这个沪深300是分别上涨了1%多和接近2%左右哈，上证五零是小幅收涨0.39%左右。那我们当然这个数据呢，不代表这个就是未来表现哈，只是一个上周的客观数据的一个回顾。那我们本次的直播呢，会跟大家一起这个分享一下，因为我们上次跟大家分享了这个科技板块里面的几个子的大行业嘛。那我们今天呢，想跟大家一起聊一聊哈，就是这个大家在这个科技板块经常会听到的一个词，就是这个国产替代。那在这些，当然大家在这些各种分析的一些文章里面，可能都见过这个词哈，就国产替代。可能有很多这个投资者朋友呢，觉得它离自己比较远，也有一些朋友可能经常听到哈，但不确定具体是什么意思。那到底什么是这个国产替代，以及它为什么这么重要，跟我们关注的这个科技板块有什么关系？那现在呢，进展到了什么的程度呢？我们今天的这场直播呢，就跟大家一起好好聊一下这个概念哈。首先，我们先从第一个最简单的定义开始。所谓的这个国产替代，通俗来说，其实就是在国内去生产的这个产品，逐步去替代掉原来这个依赖进口的一些产品。那它呢，其实不是指某种具体的产品或者某一个公司的行为，而是一个成体系的这种系统性的一个产业趋势。那这个呢，覆盖面就比较广了哈，可能从一些比如说原材料到零部件，再到一些设备，再到成品，再到一些硬件啊、软件，方方面面可能都会涉及到，特别是在一些大家熟悉的比较关键的一些科技领域哈，比如说芯片、高端装备，还有这个核心软件等等这些方面都有的这个覆盖。那很多呢，可能我们可能之前有的这个投资者朋友也许不太了解哈，像一些芯片啊或者一些高端装备，我们国内呢更多以前是依赖海外的这个供应，那现在呢，其实我们国内的企业也是在一步步的去攻克这个技术，把这个主动权慢慢的拿回来。那这个就是为什么现在这些领域特别受到关注哈，因为他们呢也往往处于这个一些产业链的上游啊，或者一些比较核心的位置。一旦断供呢，就是整个下游的这个整机的生产或者终端的制造呢，可能都会受到一些影响。好，那么刚刚跟大家介绍了什么是这个国产替代，那接下来呢就是要去探讨一下为什么我们要花这么大的力气去搞这个国产替代。可能有朋友会想说，这个进口的东西其实用的也挺好的，那我们为什么要去换？那这个不是多此一举吗？实际上呢，像这个国产替代的这个主要有两，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搞国产替代哈，主要是有两个层面的原因。第一个层面，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面呢，就是从这个供应链的安全考虑的。那大家也可以去想象一下哈，如果说哈某一个这个比较关键的一些设备的零部件，全球呢只有一到两家公司可以生产，而且都是在这个海外，那如果说它一旦出现了，就像前段时间发生的这个地缘政治的这样子的一些问题，或者说有这种这个中外的贸易的限制的这种措施出现，那整个这个零部件的供应呢，可能就马上就中断了。 下游的一些整机的厂商呢，可能就直接面临停产哈。那已经接到的订单呢，可能就没有办法去交付。那这个就不是假设了。其实我们过去的几年，我们可以看到哈，海外对我们国内的某些芯片的这个产品的出口，其实就是有所限制的。那当然也可以看到哈，一些关键的这个设备采购受阻的这种案例。所以说我们就是可以通过一些类似于国产替代这样子的方式哈，把一些关键的这种环节呢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其实本质上也是增强我们自己的这个产业链的韧性，还有扛风险的这个能力。那不是说完全不用进口哈，而是在一些比较关键的领域上呢，是要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备选项的。那第二个层面呢，就是降本增效以及产业升级。那过去呢，很多这个高端设备还有核心零部件呢是依赖于进口，定价权呢基本是掌握在别人的手里，那价格高还有这个交货的周期长，服务响应慢，都是会被别人拿在手里去，就是完全掌控在别人的手里嘛。那我们国产的这个企业呢，如果未来能够做出来这样子的一些就是关键的这种核心零部件，那情况可能就有所改变了哈。那有了这个竞争，价格也是有这个下降的空间的，采购的成本呢也可能会下降，所以国内呢这些企业在这种服务的响应哈，还有这个定制化的这种需求方面，天然也是比这个海外的厂商有优势。那更重要的是呢，这个国产替代的一些过程当中啊，其实本身也是在倒逼我们国内的一些企业不断去攻克这种技术难关，去提升这个制造的水平。所以我们说这个国产替代哈，它其实也不是一个被动的去应付的一个措施，它更多的是一个这个主动的产业升级。那当技术如果说有一些突破的就是这种突破的迹象的话呢，短期呢可能会去看哈，就是有没有解决，就是有没有的这样问题。那长期呢，其实我们更多的是去看好不好用这样子的一些问题啊。那来到我们接下来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国产替代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是体现在哪些的方面。那我们也是挑了几个跟大家这个关联度比较高的一些方向来聊。第一个方向呢，就是我们去看这个芯片领域啊，芯片呢可以说是现代工业的一个粮食了哈，就是从手机、电脑、这个汽车、家电，再到这个通信基站等等，几乎都是离不开芯片的。所以说芯片这个领域呢，我们国产替代的这个路径哈，相对还是会比较清晰。那国家在政策上面呢，给到了很大的这个支持，比如说可能对一些集成电路的这种企业呢，给了一些税收的优惠，或者说呢，像光刻胶等等这样子的一个就是关键的材料或者零配件呢，国家其实也是在重点去支持国内的一些企业去做。那第二个方向呢，就是这个高端设备啊，就是高端装备还有一些核心零部件了。那这个方向呢，大家可能平时接触的不算太多哈，因为它会相对比较关键。比如说像工业机器人里面的一些核心零部件哈，之前可能是基本是靠这种进口，那现在呢，国内的一些企业的市场份额也是在逐步的提升的。那再比如说像一些高端的数控装备哈，这些也是被称为这个工业母机。那这个制造机器的机器，它以前可能也是这个国外企业的一些天下哈，就是都是被国外的这些公司包圆了。那现在呢，我们国内其实也有很多的这个企业是在这个领域取得了一些技术突破的。那还有像这个芯片制造用的这个设备哈，虽然也是跟国际的这种先进水平有所差距，但其实也是从无到有哈，慢慢到从有到优的这样子的一个路上去前进了。那我们国家呢，其实也就是出台了很多的政策哈，去支持这些就是相关的一些产业链上面的一些核心的这个设备了。那第三个方向，就是第三个这个国产替代的方向，就是软件还有这个基础软硬件。比如说像一些办公软件哈，比如说我们国内已经有这个产品哈被广泛使用了，那但是呢更重要的是一些底层的东西哈，比如说像操作系统、数据库等等这些东西这些以前可能也基本上是国外的产品的一个天下，那我们现在呢国内也是有一个相应的对应的一些产品了。那我们刚刚跟大家一起分享了这三个国产替代的一个方向哈，那接下来就是到 就是第三个问题哈、啊，就是我们这个国产替代现在进行到了哪一个环节，到了一个什么样子的程度了？那客观来说哈、啊，其实这个不同的领域啊，它的这个进度肯定是不一样的。有的领域呢，它的进展可能会比较快，比如说像在消费电子啊，还有一些通信设备的这些领域上面，国产的这个市场的份额呢，也已经相当的高了，甚至于在全球呢都有一些竞争力。那当然还有一些领域哈，也是在去攻克这个比较艰难的一个时段吧。比如说我们大家熟悉的近期就是在科技板块比较热门的像高端芯片的这种赛道啊，这种制造的设备，还有这个高端的工业软件等等的这些，其实我们国内和这个国际上面这种领先水平来看，来对比的话呢，其实也可以看到还是有明显的差距的。那这个呢，其实就是我们去做国产替代的一个巨大的空间了。不过有一个比较明确的这个趋势，就是现在的国产替代呢，也现在正在从一个点哈突破成了这个走向面的一个推进。那以前呢，可能是这个某个企业家在某一个单点技术上面获得了什么突破，那现在呢，可能就是整一个产业链的上游、下游啊，都在协同去推进，从这个材料啊到设备啊，再到制造，再到应用，可能是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这样子的一个生态哈。那这种面的推进呢，比点的突破其实也更加有意义，因为单点的突破呢，如果这个上游、下游它不配套，最终呢可能还是用不起来嘛。那我们再看看这个政策层面哈，其实在政府采购的过程当中呢，本国的这个产品呢，其实是可以享受一些价格的评审优惠的，而且在这个关键的工序上面呢，也需要在这个中国境内完成，比如说像芯片制造的这个环节哈，就不能放在国外。那这个可能就意味着我们从这个政策导向上面来看，整个这个供应链它的这个就是逐步去实现一个国产替代的一个状态了。同时呢，咱们工信部其实也明确提出了要打造这个集成电路，还有新型显示以及这个新材料等等一些新兴支柱产业的这种核心的技术。所以呢，其实我们这个国产替代哈，它也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短期的话题，它更多的是一个偏向长期的，或者说偏向一个比较系统性的这种产业升级的一个过程。那当然呢，在投资的过程当中呢，肯定是需要我们去保持一定的这样的耐心哈，用一个长期的视角来看，就是不要太过去看它短期的一个涨跌。那大家如果够了解的话呢，可以去了解一下相关的一些产业，就是国产替代的一些公司的它的这些基本面。那这些呢，其实就是大家在投资的过程当中呢，也是需要耐心去学习的一个就是方向了哈。那简单总结一下我们刚刚跟大家直播当中分享的，首先呢，我们跟大家分享了什么是国产替代。那这个呢，其实简单说就是我们用国内的，就是我们国内自己的产品去代替进口，尤其是在一些关键的科技领域上去搞这个国产替代。那出于就为什么要搞国产替代，就是出于两个原因考虑，一个是这个供应链的安全。那我们如果有一些比较卡脖子的这种设备呢，我们如果说自己能够研发并且能够生产出来呢，那我们就不至于在遇到什么情况之下呢，就被其他的这种国外的厂商啊就卡了脖子嘛。然后第二点呢，就是这个降本增效，还有这个产业升级。那这个呢，主要的方向就是包括一些像芯片呀、高端装备呀、核心零部件等等的这些方向。那当然哈，不同的领域的进展都是不同的，所以大家也需要注意这个风险哈。那从整体趋势上呢，这个国产替代呢，就是从一个点状逐渐突破，走向这个全链条的一个协同了。那从政策推动走向市场的这个驱动的一个趋势。那我们上周也跟大家一起分享了这个科技板块适合怎么样子的投资者，那其中也是讲到了一点哈，就是这个科技板块的这个波动呢，它是会比较大的。那很多有朋友就是会担心哈，就是接下来呢，就是为什么就是这个科技板块它的这个变动会比较大。那我们接下来呢，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哈，为什么这个整个科技板块啊，它的波动 就是会如此之大的原因。那市场其实有的时候好的时候啊，特别是市场特别好的时候，有些科技板块往往是涨得比较突出的。但是当这个市场出现一些回调的时候呢，像科技板块的这种回撤的幅度呢，也往往是比较明显哈。所以具体来说，可能是这个，比如说这个月哈涨了不少，那下个月呢可能又回调了一些，那这种情况的起伏在整个科技板块呢，其实也是比较常见的一种情况。那么为什么科技板块哈会有这样的一个特征？那首先呢，像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像国产替代呀，或者像芯片呀这样子的一些半导体的这些行业哈，它的第一个特征哈，就是本身的变化就非常快，迭代也非常的快。那它的这个技术迭代呢，它带来的不确定性呢也会比较高。那像科技行业哈，它其实也不像传统的行业，很多年哈可能没有太大的变化啊，或者说它是一个呈周期式的变化。那这个科技板块就不太一样哈，它比较注重这个创新。比如说我们当年就是从这个功能手机到这个智能手机，再从这个通信，从这个 3G 到 4G 再到 5G， 那每一次的这个技术更替呢，都会带来整个行业格局的一个重新的洗牌。那有一些公司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是抓住了一些趋势，那未来在几年内呢，可能就快速成长起来了，马上就成长为这个细分赛道的一个比较大型的这个公司。那有些公司呢，可能没有太赶得上这种节奏，有可能就被市场的快速边缘化。那这种快速的变化呢，其实就是反映了在这个科技板块里面，这个价格的波动就会呈现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趋势了。而且像这个科技行业哈，它里面其实也会有很多的这个技术路线之争。那市场呢，它的这个反复博弈的这个哪个方向最终会胜出，这个过程呢也会带来很多的波动哈。当然变化本身也不完全是坏事哈，因为变化其实也意味着一些机会。那我们这个新的技术呢，它的这个趋势也会催生一个新的成长的方向。那第二个特征就是整个这个科技板块哈，对于宏观环境的变化还是相对非常敏感的。那科技板块里面其实也有很多的公司哈，比如说他们的这个价值呢，很大程度也是受到这个市场未来的发展的一个预期的影响。那这种看未来的一个定价方式呢，也使得整个科技板块哈，对于比如说有两个宏观因素特别敏感哈，比如说第一个就是资金面的一个变化。那比如说说简单点哈，就是说这个市场它的资金如果比较充裕的时候，那投资者或者机构呢，可能更愿意给未来预期更高的方向投更高的这样子的一个估值。那当这个资金面收紧的时候呢，资金变贵了，那投资者可能就是会看重当下的一个现金流或者盈利的这种能力，所以整个科技板块的估值呢，可能就会面临一些压力。那第二个呢，就是这个风险偏好的变化哈，因为我们知道当这个市场行情比较乐观的时候呢，大家对未来的这个就是整一个市场都会更有信心的时候呢，这个资金可能会更愿意去流向科技板块这样子的方向。那当这个市场情绪谨慎的时候，比如说前段时间的这个就是地缘政治风险的时候呢，资金也可能会流向这个更稳健的方向。所以当我们有的时候出现一些宏观事件，或者说在这个地缘政治局势的变化的过程当中，或者说还有一些像这个经济数据的发布的这些时候往往就是对科技板块会产生一些比较明显的影响了。那第三个特征呢，就是市场情绪还有资金流向的这个也是会放大整个板块的一个波动。那科技板块呢，目前啊，起码这几年哈，就是市场上关注度非常高的一个方向之一了。它也是经常出现一些热点啊，出新闻，所以很有可能啊，我们投资者呢也是会盯着它。比如说，当这个有比较新的这个技术突破呀的时候，或者说有一些政策利好出来的时候呢，资金可能会有一个快速涌入的一个过程，那板块可能就是在这个短期之内哈，就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上升的这样子的一个趋势了。那反过来呢，当市场有一些这个风吹草动的时候呢，资金也可能快速流出哈，那板块在板块之间呢，也是会有一个回调的这样子的一个过程的，也是会比较明显。那这种时候呢，就会 就是会称为这个羊群效应哈，那大家互相的这种行为也是会互相影响、互相强化的。那更重要的是呢，其实有的时候很多的这个板块的波动啊，也不一定是这个它也不一定是这个基本面发生了什么巨大的一个变化，有可能行业啊还是那个行业，但是呢，就是可能因为市场的这个行情的原因哈，就是有些这个科技板块它虽然有这个短期的这个震荡，但是有一些这个资金呢也是在持续流入的一个过程当中的，那这个关注度可能是没有减少的哈。那这样子的一个震荡呢，其实也有一些积极的一面哈，它是有助于板块去就是去伪存真哈，优化结构，也是让一些真正有吸引力的这样子的一个竞争力的这种方向走出来。所以说从这个从长期来看，我们这个核心的驱动力呢是来自于技术迭代还有真实的一些需求，而不是短期的这种情绪的炒作。那我们理解了这一点呢，我们就可以去看到现在科技板块出现波动的时候呢我们第一步呢也不要马上的去做一些决策哈，而是去进行一些初步的一个判断。那比如说这个去判断一下这个波动究竟是现在是基本面出了问题呢，还是这个情绪还有资金的行为在起作用。那刚刚我们的内容呢也跟大家一起这个快速的回顾一下哈，就是为什么这个科技板块它的这个波动是比较大的。首先背后呢有三个原因，那第一个呢就是这个科技行业它本身的这个变化就是比较快的，科技的迭代、技术的迭代呢也会带来很高的这个不确定性。第二个呢就是整个科技板块啊对宏观的环境呢相对还是比较敏感的，资金面还有这个风险偏好的变化呢也都会产生一些影响。第三个呢就是这个市场情绪还有资金流向呢也会放大这种波动。那理解了这些原因啊，对我们有没有什么帮助呢？肯定是有的。那首先呢我们当去看到这个科技板块它出现这个明显的波动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试着问自己几个问题哈。那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这个行业的基本面有没有发生一些明确的变化，还是说只是这个宏观的环境在起到这个作用，或者说是这个市场的情绪短期的波动。那我们这样一层一层去分析呢，就可以帮助我们更加理性的去看待这个波动，去减少短期的这种起伏，而做出这种冲动判断的可能性哈。那当然也需要提醒大家的是，这个国产替代呢也是一个长期的这个产业升级的过程，相关的领域还有技术的突破都存在一些不确定性，进展呢可能快于预期呢也可能慢于预期，所以也不要将这个作为一个短期操作的一个依据哈。因为科技板块本身它的波动就比较大，受行业影响的变化也非常大，整个宏观的环境呢，市场的情绪呢也是受多重因素的影响，短期之内呢也可能会出现一些这个明显的起伏，所以请大家一定要根据自己的这个风险承受能力还有投资的期限去进行这个合理的判断。那投资这个科技板块之前呢也肯定是要就是对这个科技行业有一定了解哈。那这里说的了解呢其实也不一定说你一定要懂比如说芯片怎么写啊或者代码怎么写，那这个呢就是说你大概其实还是得知道这个行业现在正在发生什么。比如说你要是知道这个 AI 啊现在是热点，那你可能就会知道相关的这个方向会受到哪些的关注。那如果说在你知道这个半导体有周期，那你可能就不会在这个周期的高点啊就冲进去，然后在低点又拿不住。所以说如果你完全不了解这个科技行业啊，只是就听别人说这个科技板块啊表现好，那这个时候呢当市场波动的时候呢你就可能不知道怎么办了。那我们建议大家哈，因为科技板块呢它其实是一个相对于说风险还是比较高的这样子的一个板块，那它其实也不是真的适合所有人哈。首先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你能不能承受这个风险。那整个科技板块呢它的这个整体的波动都是比较大，回撤都是比较明显的，一般都是属于这个中高风险或者高风险的这种等级的一个投资方向。那在做这个投资之前呢，大家也可以去这个各大的这个 就是销售平台啊，可以去完成一次这个正规的风险承受能力的一个测评啊。测评的时候，测评呢也一定要这个按自己的真实的情况去填写哈。一般填写完了之后呢，就会告诉你属于哪种这个风险等级。那这种风险等级测出来之后呢，通常就是你只能买跟你这个风险等级相适配的一些基金啊。我们就是一定要根据自身的情况去完成这个风险测评，也是为了保护自己啊。因为整个科技板块呢，它其实不同的行业啊，不同的科技产品以及它背后的这种风险都是不一样的。那像这个，比如说像这个半导体，它的周期就比较长哈，它波动也是比较大的，风险等级呢往往就是也是偏高的。那在购买的时候呢，也是需要去看一下这个产品的一个它的这个风险等级如何，是不是跟自己的这个测评的结果相匹配。那如果说你是一个这个稳健型的投资者呢，就不太建议去买这个科技产品的主题基金了，这基本上就是大概率就超过了你的这个承受范围呢。那我们这个科技板块呢，因为它的波动比较大嘛，所以我们也是建议大家呢，尽量还是要用这个闲钱去投资哈，不要加杠杆，因为它的这个波动就是会比较大的，有的时候加了杠杆之后啊，可能会带来更大的一个损失。那建议大家呢，也是用这种定投的方式哈，就是逢低布局，或者说隔一段时间用这个固定的这个资金啊。最重要的是哈，也一定要用你的这个闲置的资金哈，3到5年之内不会用在一些大事件上面的一些资金来进行一个投资。那这样子短期哈，如果它是有波动的话，也不会影响你正常的生活。那只有这样呢，我们全面的去对这个科技板块有所了解之后呢，才能在市场波动的时候拉得住，然后在这个行情下一次来的时候呢，还能跟得上。好，那我们今天呢这个直播呢差不多也到这里结束了哈。大家在投资这个科技板块之前呢，也务必要仔细阅读相关的基金合同，还有招募说明书等这种法律文件，充分了解了这个产品的特征还有风险收益的属性之后，再去进行一些判断。那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啊。感谢大家对我们直播间的，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130
关注哈，帮我们把直播间的关注也点一点。那我们下期再跟大家见面，拜拜。